兄弟姊妹平安，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26到40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南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好，明天是国庆节啊，我们在感谢主，我们坐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国家啊，非常平安啊，和平自由，也一个丰富美好的国家。那这个国家本来是照着圣经的原则建立的一个国家，所以很蒙上帝祝福啊，在那么也很丰富啊。可惜的是呢，丰富让人忘乎所以啊，自由呢可能被滥用呀，所以这个国家也越来越远离上帝啊，越来越远离上帝的道，也我们也看到也走在一个衰败的一个路上啊。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啊，属于神的国度的人啊，我们信靠主有平安啊，我们相信无论如何上帝掌管祝福我们的人生啊，上帝看顾我们。那么我们的使命就是不管这个国家怎么样啊，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还是要为真理、为公义为神的爱来做见证，来传福音啊。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当世人喧嚣嬉闹放纵私欲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来存着敬拜的心来敬畏你在你自己同在的里面有平安有喜乐真的是有你自己的光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来存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你的时候，主要让我们的心里面有满有荣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主啊，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自己国度的子民，让我们在有永生的生命，主要让我们在你自己的圣灵里面做你圣洁的儿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也再一次仰望你自己对我们说话，愿意你的话语光照我们，愿意你的话语像生命的活水浇灌我们的心田，愿意你的话语好像那个生命的粮食，让我们的心得到饱足。主，我们感谢你，仰望你赐给我们你同在的爱和力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啊，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传福音啊，所以啊，肖牧师在年初的时候做了一个传福音的调查，那很感恩啊，大家都很愿意参与，收回来96份的问卷啊，那啊，在这96份的问卷的里面呢，啊，90%以上的弟兄姊妹知道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传福音啊，那么啊，在这些弟兄姊妹里面呢，有超过75%的弟兄姊妹愿意传福音啊，那么啊也啊有超过80%的弟兄姊妹常常有机会接触未信的啊慕道的啊亲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同事啊啊还有呢啊更感恩的是有超过75%的弟兄姊妹愿意接受或者已经接受传福音的培训啊，那啊在我跟弟兄姊妹有时候谈到传福音的话题的时候，我确实发现绝大多数弟兄姊妹有心传福音啊，愿意传福音，也渴望别人得到神的救恩啊。但是呢啊，讲完之后呢，大家呢都好像普遍呢都表达有一些害怕啊。那啊害怕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啊，或者呢啊常常想说不知道怎么传，从哪里开始呢？觉得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啊。但是愿意传、想传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啊操练，要学习怎么样子付诸行动啊。要付诸行动呢啊，根据弟兄姊妹的这个啊表达出来的这些困难啊，就是说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个就是要有勇气啊，勇气从哪里来啊？勇气跟信心从哪里来？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和操练怎么传福音啊。那我们正好啊，在过去的这3个月我们在读《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就是啊福音最开始传开的这个记录啊。当然讲到很多人传福音，那么在所有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传福音的人里面啊，我觉得啊最适合我们学习的榜样是腓力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啊，他不是彼得，也不是保罗啊，他也不是，他是这个当初教会选出来管理饭食的那七个弟兄里面的一位啊，本来是管理饭食的，但是管理饭食的也可以传福音啊。那啊，他在这个七位里面，他也不是一个最有名的啊。他那个最有名的，你们知道是谁吗？那七个里面，哦，那七个里面最有名的还不够有名。是那个寻道的斯提凡啊，被保罗打死的啊，不是被保罗打死的，就是这个啊，打死他被打死的时候，保罗在旁边替那些打人的人看衣服的那个啊啊，这个斯提凡是这七个里面最有名的啊，他是第一个啊记载下来的寻道者啊。那啊，他也不是一个个性很鲜明的一个人啊，不是很强势。啊，不，那个他传福音啊，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好像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啊，很不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人啊，有时候可能有一点过分啊。他前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前面啊，他传福音去到撒玛利亚城的时候啊，很多人信主，他传了耶稣基督就很多人信主，那其中还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那这个人呢啊，说是信了，其实是有点异端的啊。那这个人常常跟腓力在一起，也看不出来腓力指正他啊。这个好像是有一点软弱的啊。那么为什么要学这个人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跟你我一样普通、平凡、软，甚至有缺陷啊，有缺点、软弱的一个人啊。他也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在圣经里面被称的是传福音的腓力啊，传福音的腓力啊。这个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后面21章的时候，保罗啊，甚至跟他见面啊，跟他见面的时候说啊，他是传福音的腓力啊啊。那么他这样的一个啊，不是个性很鲜明啊，好像也不是很有能力啊，很有口才，也不是很有地位啊，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怎么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呢？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就看见说他传福音不是靠自己啊，他是一个跟随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灵工作的人，那他就是传啊啊。你看到他这个跟那个太监传福音讲到后面，他甚至没有呼召他决志，是不是啊？那个太监自己要求受洗， 啊，他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做事比较被动的一个人啊。那啊，我刚才讲到他是一个谦卑和低调的一个人，嗯，他圣灵指示他去跟这个太监传福音，他不是上去就讲，而是先听那个人讲，听那个太监讲啊。啊，听他讲完了，然后才开始回应他啊，先聆听他跟这个传福音的对象跟他对话啊。那么他传福音也很简单，其实他传福音很有焦点，他传福音就是传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啊。所以呢，我想呢，我们从这三个方面学习和操练的时候，我们都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也都能够被主使用，领人归主，从主得救恩，得生命啊。我自己觉得啊，这是我自己觉得向普通的人学习是比较容易的啊。学习那些很有名啊，很大有能力的人呢、啊、这个你就觉得他是他，我做不到啊。你要说像唐崇荣学传福音，你我都不行啊。像菲利传福音呢，我觉得我还可以啊。我觉得你们也还可以。因为呢，那我是一个很被动的人，我是一个不喜欢跟人讲话的人，我尤其不会跟陌生人讲话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主也用我传福音。那呢，哎，我呢也是一个比较生性比较这个不是很有自信的一个人啊。但是呢，哎，要不要呼召人觉自信主呢？是不是啊？哎，如果在布道会的时候，我有时候也被邀请去布道去讲福音呢，那啊，呼召没有人举手都丢脸了。这个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是不是啊？但是呢，像我们这样普通、平凡、软弱的人啊，学习不靠自己，靠圣灵就可以去传福音啊。那么啊，也有优势，你知道吗？啊，被动，这个不是非常很有信心哦、啊，很主动的人呢，也有一个优势，那个优势就是啊，有利于跟人对话。那个很主动的人，他愿意主动传福音挺好，可是呢也有一个盲点，那个盲点就是他不小心就成了明德罗祥的靶，是不是啊？哎呀，所以有的时候那些很主动很热情很那个传福音的人，有时候回馈也不太好，是不是啊？哎呀，因为呢他就是单向的，他不会双向的交流，不会对话啊、哎、呀。所以呢我们也不要轻看自己，要被动的啊，胆小的人啊，也啊可以去传福音，因为可能更有利于交流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腓力是一个跟随和依靠圣灵传福音的人啊。他到哪里传，向谁传，谁会听那福音，谁会接受，都在乎圣灵的工作啊。那我们讲，哎呀，他好神奇哦。是不是啊？我们刚才读经看见他好神奇啊！主的使者跟他说：“你到哪里？到哪里？哪里去？到这个向南走，往那个从耶路撒冷向加沙的路上去，那里是旷野。”腓力就去了啊、哦，好神奇，是不是啊？好像是主的使者跟他指示那么清楚，然后同时又他走到那里之后呢，圣灵又跟他说：“你去贴近那个车走啊。”那到后面的时候呢，传完了。说主的灵就把他提走了，他就离开了啊、哦，就那个太监也不再见他了，他一直好像都是在圣灵在指引他啊、哦，那我们怎么会有从来没有圣灵怎么样子告诉我啊？你去跟谁传福音啊？那前提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真的是愿意用心传福音啊，愿意去常常去寻求。聆听依靠圣灵的一个人啊，这个我们看见说啊，圣灵呢用各种方式去指引他啊，在腓力他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圣灵借着环境借着人也在他的内心的里面感动指引他啊。第一个借着环境，他前面我们看到如果读了圣经的话啊，前面他去撒玛利亚城传福音，他为什么去撒玛利亚城传福音呢？因为被逼迫，被扫罗这帮人逼迫啊，在耶路撒冷待不下去啊，就走了啊。这个基督徒呢，不是一些非常好像看起来很勇敢的人啊。基督徒常常被逼迫的时候就逃跑，这没什么不对，没什么丢人的 啊，这个连保罗自己也是一样，他去跟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打他逼迫他，他就走啊。所以这个不要硬来。那现在有些人传福音喜欢硬来，这个硬来是不对的。上帝并不叫我们硬来啊，因为神给人自由，你实在不要听，不要强迫他听啊。所以啊，这个腓力是一个随从圣灵引导的人，那随从有圣灵，很多时候用环境来引导。那环境引导呢，有时候就是说你是两方面的。哎，你传了有人听，他在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就很多人听，很多人回应啊，传福音就有果效。那有的时候在有地方传呢，被人逼迫反对，那你就离开啊。所以记得这个原则。那这是第一个方面，圣灵用环境来引导，那么圣灵也用人来引导啊。他这里说主的使者对他说，这个主的使者可能是天使，但是也可能就是一个人啊。主可能通过另一个人来指引他，也许这个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太监，他是可谋真道的，是寻道的啊。那知道他就是在要在耶路撒冷朝拜完了，要回埃塞俄比亚去，可能就主就是通过这个人来指引他。这里的使者不一定是天使啊，可能就是通过人啊。那第三个事情，圣灵也在他心里面，在他内心感动他啊。他说你去贴近那个车走，这个圣灵给他的一个吩咐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个有大权的太监肯定有很多随从，是不是啊？啊，你一个陌生人去贴近那车走，你不是很奇怪吗？你靠近一个陌生人，靠近这个有大权的人，不认识人，这个是啊，这个是一个不合常理的事情。但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告诉他做这个不合常理的事情，他就去了呀。那他听从圣灵，服从圣灵，他靠近那个车走。那靠近那个车走，这个他也许会害怕，那些随从不会把他赶走吗？是不是？哎，居然没有赶走他啊！随从圣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灵也带领掌管这一个过程啊。那我刚才讲说，哎呀，我们不是腓力，没那么神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圣灵指引我们说，呀，其实不是的啊。如果我们学会去留意、聆听、听从圣灵指引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得到圣灵的指引。第一个就是要相信啊，相信圣灵已经赐下来，这是神的应许啊，相信圣灵会对我们说话。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祷告啊，要成为一个祷告和聆听的人，成为一个留意的人。那我们刚才讲到，圣灵借着我们生活里的事件，借着人，也借着圣经，在我们的内心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留意听的人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你们中间不少人知道，这个师母最近啊，这个迷上拍鸟啊，看鸟。我告诉你啊，在他这个喜欢看鸟之前呢，我只看到两种鸟，有时候那两种鸟都看不到，你知道吗？看到什么？海鸥，这里鸥很多，搞法非常多。那个有时候在 parking lot 里面一群一群的，你不想看都看都不成，是吧？第二种什么？老本到处都是。你不想看都没法看不见啊。你有的时候人视而不见，但是他就在你眼前啊。但是学习留意看之后，突然之间发现，平时那些听见从来没见过的鸟都看得见的。我们家后院有 blue jays， 然后呢有 cardinals， 然后居然会看到 orioles， 你会看到各种从来平时也看不到的鸟。那而且呢，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中午吃完饭在外面在这周围走的时候，在路边上看到什么？看到有一种叫做欧洲的 starling， 那种很漂亮的穿着彩色礼服的那个鸟，我散步就可以看到啊。就是说，你如果留意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听鸟叫声音也是一样，你要是留意听的话，你就可以听到那个声音。那有的人他说他在纽约 Times Square 可以听到鸟叫。是真的，他们说可能有，真的是有很多的各种的鸟叫，但是很嘈杂的地方，但是你留心听的时候，你就能够听到啊。所以呢，圣灵就在我们的旁边，圣灵就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可能不留意，是不是啊？你在家里面，你现在真的是这个技术设备 很多很这些东西高级东西都很便宜，但是很麻烦的哦。你的教授谁吃饭了，没有反应，然后提高声音八度，吃饭了，没有反应，你再叫还是没有反应，啊，你发现什么？那耳朵塞住了。啊，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耳朵塞住，你知道吗？对圣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从来不去听他。所以我们要学会留意去听，要成为一个安静和专注的人啊！你一定要安静才能够专注啊！安静专注，那么你操练留意啊，操练留意从哪里开始呢？操练留意，你祷告的时候啊，这个你首先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听啊，讲到时候听啊，讲到时候带着一个心来。圣灵要跟我说什么，神要跟我说什么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为了听一篇道理来啊，很多时候我们为别人来听啊，那我们一定要学会为自己听。那我讲道的人，我也是为自己听。你们会发现说，我讲道的时候常常讲自己，我为什么讲自己呢？因为我读经的时候我自己听啊啊，我自己去听，自己去想神对我说什么。然后我才来跟你们分享神可能跟你们说什么。所以呢从读圣经的时候听，那祷告的时候要听内心啊，要开始留意内心的感动啊，那么在行动的里面要祷告和聆听。你操练成为一个聆听的人的时候，接下来就是学习分辨啊，你安静了，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噪音心里面。你从来不知道你内心里面那么烦乱啊，那么多声音的，那个声音一直在那里啊。人为什么烦躁烦乱？因为很多声音在里面。那当我们安静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呀。人很容易烦乱啊，看你的脾气啊。像我是一个容易着急的人，那今天早上来，这个教会的办公室拼的不工作，我就开始着急啊。开始着急，我的怒气就上来了呀。但是呢上帝就借着我太太提醒我，你在这里不要发怒啊。然后我就吸一口气，就做一个祷告，就安静下来，就让圣灵来做主。然后呢东西都印出来了呀。所以呢，你要成为一个善于安静，安静里留意分辨啊，什么声音是你自己的声音，什么声音是别人的声音，什么声音是那个世界的声音，什么声音甚至可能是那个恶者的声音。那当然你安静留意，你懂得听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圣灵的声音啊。你怎么分辨什么是从圣灵来的声音呢？如果要分辨什么声音是从圣灵来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你一定要熟悉神怎么说话，是不是啊？你一定要熟悉神怎么说话。你最常听得见、最容易分辨的声音就是什么？就是你常常听的声音，你最熟悉的声音，是不是？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读圣经、听圣经的人，你是不大会容易分辨出来圣灵的声音的，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能够常常的听圣经。那圣经呢，我们读圣经带着一个聆听心听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说话有他的特点，上帝的口气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啊。那他的内容，这些我们熟悉圣经的时候就能够分辨啊。有的人听见很奇怪的事情就说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当然跟我们自己声音是不一样的，一定跟我们自己声音不一样，是奇怪的，不一样的。但是不是奇怪声音就是圣灵的声音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去明白圣经，在听圣经的时候了解上帝说话的口气啊。那么当我们看见听圣经说话的声音之后，你就会发现上帝说话直接确定带着权柄，但是呢，上帝说话不威胁不强迫，耶稣说话很温柔，很直截了当，但是很温柔啊。我呢，这个想说话直截了当时我就很凶， 然后呢，我不太愿意凶，怕这个凶影响形象，或者说哎怕被人那个什么时候呢，我就不敢直接说话。那这个就是人啊。但是呢，你会发现耶稣讲话直截了当，但是呢很温柔。有的话在我们看来讲起来好像听起来很难听，但是啊，耶稣讲话他不是带着威胁，不是带着强迫，不是带着憎恨啊。同时呢，圣灵讲话常常是超乎常理的，就好像像这里吩咐腓力说你去提着那个车走，这是一个很超乎常理的事情啊。或者啊，像我这样的人坐高铁，坐在陌生人旁边，那个里面有声音说你去跟这个人讲话，跟他传福音，这是一个不合常理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是直截了当，就是很清楚的告诉你啊。那我所要做的决定就是我要不要听从。我有一次坐高铁，真的是里面很强的一个声音说你去跟他传福音，我在那想哦，因为我的性格，我就其实我不是太顺服，想来想祷告了一下，觉得 OK， 然后就开始看着那个人，转向那个人看着他，然后呢我不太善于跟人搭讪，他居然先跟我讲话了，然后他就问我从哪里来，让我干嘛干嘛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自己还不容易啊，不要以传福音为耻就好了，告诉他哎，我本来是搞化学的啊，现在是做牧师啊，怎么怎么样子，然后他就开始问了，然后他就开始讲自己，说他在华盛顿看儿子啊，说他这个看到美国很多教堂，然后呢哎，你就会发现他对基督教有很多了解，他就开始问问题了。当我们愿意听从顺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圣灵工作，你放下那些害怕啊，放下那些的不愿意啊，所以愿意听圣灵，专注听圣灵，常常聆听圣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能够敏于圣灵的指引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啊。那当我们愿意听圣灵的时候，也要学习啊。你看到传福音了，可是你要从听开始，不是先从传开始啊，先从听开始。那么也要听那个福音的对象。我需要先承认啊，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一个最容易的例子，传福音最容易的例子。那我们传福音不是总是那么容易的啊，这个所以呢也不要期待这个圣灵带领我们传福音都这么顺啊，都那么快啊。但是呢，这是一个范例而已。不过呢，就算是这样的一个范例，也是让我们学习啊，这个要先听。为什么先要听呢？我们传福音给人，为什么先要听呢？这个跟我们传福音的动机目的有关系，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给人呢？是为了我在上帝面前可以交功劳，主啊，你看我多厉害，多顺服你，我都带了多少人？我没计数啊，可能可以跟主说，我算一下数的时候说，你看我都带了200个人信主，我蛮忠心的吧，我蛮努力的吧，是不是啊？呀，啊，有人那个有恩赐的当然说，他说上帝叫他带10000个人信主，啊，好神奇，好厉害，啊，但是这是不是传福音的目的和动机？如果这是传福音的动机和目的的时候啊，我们传福音就会影响我们传福音的方式。传福音的动机和目的到底是什么？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你爱那个人，是不是啊？你希望他得益处，你为他好，那么你爱他，为他好，希望他得益处，你就怎么样啊？你当然就关心他了，要了解他了，是不是啊？你不是因为你里面有好多好东西就是要给人而已，是不是啊？呀，我们读神学的人有一个毛病啊，我在感谢主就提醒我了。你学到很多好东西很兴奋，你知道吗？你很兴奋怎么样？就想讲给人听。但是呢，你想讲给人听也没有什么错，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你就不想那个人要不要听。 我后来主提醒我之后，我学了东西我不随便去跟人讲，因为我就发现说很多时候可能出于我里面想表达的欲望，那想表达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错，可是呢你要是为了他的好处，关心他，为了他的益处的话，你就要想问他，他需要听什么，他想听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啊。我们传福音根本的动机是不是出于自我，不是为了立功，不是需要人听我讲，而是单单因为人需要福音，人听了福音就对他有益处，就对他是一个祝福啊。那么如果他觉得不需要，或者他就是不需要，你不要强加于他，是不是？那么你聆听他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听一个人去了解他认识他的时候，你有可能发现他的需要，常常你就会发现，你愿意听一个人，愿意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需要福音。其实那么他可能不觉得需要，那么在听的过程里面，在对话的过程里面，也许你可以帮助他认识到自己的需要。所以传福音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那个人自己知道认识到他需要福音，让他发现真正的需要。那么要这样做的时候呢，首先呢就是要了解他的需要啊，因为人呢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被需要驱使，有需要才会去寻求，没有谁觉得不需要福音会来听福音的。我被人骗去教会吃饭，听到一次道，我觉得讲挺好的，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我需要福音，我挺好的，我挺顺的，我挺能干的，我干嘛需要信上帝了，所以我再也不去。但是有一天圣灵在我心里面工作，让我看到我内心的空虚，让我里面有一个渴求，我就开始去再回去福音，再回去教会了，再回去查经班了。所以因为有需要我们才会去寻求上帝啊。那人需要什么呢？那人有不同的需要啊。这个如果知道马斯洛理论的话，我们知道啊，人有五大的需要。那最基本的需要就是生存的需要，要吃什么穿什么，是吧啊。那第二层次的需要就是安全的需要，那谁也不喜欢现在住在叙利亚，是吧啊。这个以前纽约很可怕，我们多伦多加拿大是一个比较平安的一个地方啊，安全的需要。那么第三个需要啊，我们都需要有归属感，需要被爱啊，需要归属于群体。所以呢把教会当组织也没什么啊。这个常常有朋友啊，这个家里人信主的啊，你去了美国，去了加拿大，移民去了新地方去找教会啊，先找组织。那人都需要归属感啊，需要归属于一个群体啊。但是不只是这些啊，人需要有自我价值、自尊啊，那这个是比较高的一个需要，我们都需要自尊和自我价值。那最高的需要是寻找意义和目的，人生活着为什么啊？那个马斯洛叫做自我实现的需要啊。但是呢，老实说，人真正需要是需要上帝，需要上帝。我们找到上帝的时候，这些需要都可以满足啊。那我们需要从这些的缺乏的里面去了解，了解。那上帝呢，其实是很有恩慈的上帝，上帝愿意回应每一种的需要。这个有人看不起那个浪子回家的浪子，我在公司的时候那个有个同事就跟我说，那些信耶稣的人都像那个浪子，没有饭吃才去找上帝的。我说没关系啊，上帝是父亲，宽宏大量，他要的就是儿子回家。神不在乎我们的动机高尚还是低，上帝在乎的是他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上帝在乎的是我们回家就可以做儿子，做女儿呀，做儿女女儿。那这个我们要做神的儿女，要成为儿女，那是最高的需要，是最根本的需要。我最近在跟我儿子聊聊天啊，有时候跟他出去散步，我很感恩他肯跟我散步聊天。我就问他，我说儿子，你知道什么叫做儿子吗？这么简单的问题哦，他想了半天，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说儿子你知道怎么做儿子吗？那我当然不是跟他讲我跟他的关系呀，我只不过从我跟他的关系讲他跟上帝的关系。什么叫做儿子？好好想想什么叫做儿女。那么能做神的儿女，回到家里面才知道怎么样子做儿女做父母啊。所以啊，我们需要了解人的需要，从他的心灵的开始。那么上帝呢啊，其实上帝很将就我们，上帝从我们的需要开始，上帝从我们那个所在的地方开始。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神为什么要成为人？而且他成为最卑微的人，他就是从我们最低的地方开始。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些学问有点学问的人，像我这样子有点学问的人，就高高在上，觉得那个什么呀，那要学习回到小学生的样子。我说很感谢主啊，这个有前些年有人邀请我去一个地方做培训，然后他预先警告我，那些人都是小学毕业的，最高的是初中毕业的啊，你要想好怎么跟他传哦。我挺担心的，但是我祷告了去了之后，我发现哎呀，人家不是像我以为的那样没有悟性，人家有的时候洞见比我还厉害，人家比我还属灵，对啊。所以谦卑下来，这个啊，像主耶稣一样，从能够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因为神从我们最低的开始。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聆听人的时候，知道他的心灵，他跟神的关系在什么程度，然后去合适的回应。那这个 case 当然是一个最容易的 case 啊，最开心的一个例子，是不是啊？这个人是一个很渴慕的人，而且这个人已经这个对圣经很多的了解了，很追求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也很重要，也需要听他，是不是啊？也需要明白他。那腓力问他的时候，问他就知道说，哎，他不明白旧约讲的这个救世主是谁。那在这个地方，他就找到一个切入点了啊。我们都要跟人传耶稣，但是呢，传耶稣的时候，一定要从那个切入点开始。他的内心里面，人的内心有个门，那个门打开，你就好进去了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聆听，要对话啊，因为在对话的过程里面，人的思想就打开了，对话的过程的里面，人的心就打开了啊。我常常发现这个，因为我是一个不善于对话的人啊，但是呢我现在学会了，就是说很安心的，就算是不太认识人陌生人，那么有机会讲话的时候就听人家讲。听人家讲，你就会发现很奇妙，那个对话呀，不知不觉就朝着那个传福音的方向去了啊，不知不觉就他就开始敞开他的需要了啊，不知不觉他就开始好奇，就开始询问了。所以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愿意去对话呀，要能够安心的去对话。那么在对话的过程里面，你要再加上祷告啊，一定要加上祷告啊，在对话的里面一边祷对话一边祷告啊，心里面默祷。在这个对话的过程里面，我要是祷告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上帝的带领很奇妙，就是那个对话不知不觉的，他就开始这个人他就开始敞开他的需要了啊，不知不觉的他就开始询问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就慢慢开始找到切入点啊。当人心打开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基本的需要和追求，就可以对他传讲耶稣是基督啊，就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确实是我们的救主啊。那我们传讲耶稣两个方面，我之前讲过啊，前一篇讲到的时候讲过啊，我们跟人传讲耶稣是基督两个方面，一个是本于圣经里的耶稣，但是圣经里的耶稣也是哪个耶稣？是我们信的人生命里面所经历的、所认识的耶稣啊。但是哪个在先？圣经里的耶稣在先啊，一定要本于圣经，不是本于我们的经验。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只讲圣经，那只讲圣经的时候，这是隔着的，是不是啊？有的呢，讲我自己经历的，这个是很鲜活的经验，但是呢，这个是有局限的啊，有的时候是有一些缺陷的啊。那我们只有把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经历的耶稣和圣经里的耶稣连接起来的时候，这样才是真正在传讲那个活着的耶稣啊。那 我们要介绍人认识耶稣啊，介绍人认识耶稣的啊，其实不是那么难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四点就好了啊，记住四点。第一个，耶稣是神的道成了肉身啊，我们都可能知道有个神，但是到底谁是神啊？那除非神自己成为人，我们不能够真认识他。所以耶稣是神成为人啊，耶稣降生从圣灵怀孕降生成为人啊，耶稣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那他是神也是人，所以呢他能够救我们，也能够让我们认识神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耶稣他的服侍，耶稣才通过他的服侍让人晓得上帝的爱和上帝的大能。耶稣的医治，他那些神奇的医治不是单单为了让人觉得神奇而已，是让人知道神的爱和神的大能。上帝是爱我们的啊，最根本最首要的事情，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是要救我们的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观念有偏颇，那在这些偏颇的观念的里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上帝是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的被上帝去拯救，去信靠上帝的大能啊。那上帝是爱最极致的表现是什么呢？第三个方面就是什么？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我们明白上帝的爱最根本的事情就是耶稣他的神的儿子，在我们才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啊。那我们怎么样子确定知道上帝啊，耶稣是神成为人？怎么样子确定知道耶稣能够救我们呢？因为他胜过了死亡，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呢，四点就好了：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服侍，耶稣的钉十字架，耶稣的从死里复活。我们把这四点跟人的需要和我们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就可以向人见证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对吧？这个就是本于圣经来见证和传讲耶稣，没那么难，真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当然需要受一些具体的训练啊，但是呢啊，只要记住这四点啊：耶稣降生，耶稣服侍啊，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复活啊。那啊，这四点，然后结合人的需要，从人的需要开始啊，本于我们自己的经历，就可以见证耶稣是基督了啊。那啊，我刚才讲到说，传讲耶稣的时候要从人的需要开始啊。我们的需要，人是有需要的，是不是啊？人不同的人有不同层次的需要，他感受到不同的需要。那么啊，首先我们需要，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有缺陷的人啊。就算是最基本的需要，生存的需要，也不是那么容易满足的。就算是有能力的人，他对于生存的需要也不是那么笃定的，你知道吗？就像我觉得我是很聪明的，我也很努力的，但是我不了解不明白的时候，我不知道其实呢，我是很为生存的需要焦虑的。但是我后来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也为生存的需要焦虑。那你怎么样子有平安不焦虑呢？野地的花，是不是？你唱野地的花，你就知道，你相信耶稣来就是让我们晓得神供应我们，神爱我们，晓得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呀。所以啊，我后来信主了，唱野地的话，我就有平安了呀。我可能对人生前面有焦虑，那我唱谁知掌管明天呀？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不晓得明天的道路，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所以我们晓得说，耶稣来让我们啊，从我们最基本的需要开始。那啊，我们被罪捆绑，我们啊都是在某些的强迫的里面。那耶稣他可以释放我们啊，神可以释放我们。那耶稣把我们带到上帝的家里面，让我们有归属感。孤僻的人也需要有归属感，他总是需要有人关心啊。所以啊，教会小组要成为一个家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啊，我们是神的家啊。那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爱，最根本的需要我们需要爱 啊，真正的爱，无条件的爱，那一个可以改变生命的爱。我们常常需要别人改变，但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需要发现啊，我们需要发现，需要意识到，要求人改变是改变不了人的，只有那个爱才能改变人。那这是为什么耶稣在我们做罪人之前就为我们死，没有先要求我们改变，是先让我们接受他的爱。那这个为我们舍命的爱，无比的爱，能够激励我们改变。那我们都需要自我价值，但是你到哪里找到真正自我价值？我们根本的人根本的价值在哪里？人根本的价值就在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正的身份，只有我们找到真正身份的时候，我们才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而我们找到人生真正的目的和使命的时候，才有真正的自我实现。我没有受过太多苦，但是我真的是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直到我信了主，直到我这一生就是为了要为主而活，我才找到人生有价值和意义。人活着可以活得很开心，但是在某些时候你就会想价值和意义。那人生没有价值和意义，为上帝而活才有真正的使命。我们需要永生啊，只有有永生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才真正脱离惧怕啊。所以啊，弟兄姊妹朋友们啊，这个腓力是一个跟你我一样的门徒啊，我们不要觉得不如他啊，我们学习他。那么同时呢，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跟随耶稣啊，跟随腓力这样子去见证耶稣、传福音啊。那传福音就是学会啊，学会去依靠圣灵啊，学会去留意和聆听圣灵，跟随圣灵的引导，让圣灵来做主。让圣灵做主的时候啊，你慢慢慢慢就得自由了。我刚开始不是想吗？说我有时候也被人请去这个布道啊，讲布道。那我以前呢，我就害怕的这个有很冠冕堂皇的属灵的借口，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不到的话还是请别人吧，所以我就推辞。那后来我就开始说其实谁都该传福音，你做牧师更应该传福音，那不到就不到呗，就这个靠圣灵啊，壮胆接受的时候还是很大压力。哎呀，这个要不要呼召呢？怎么呼召呢？什么？哎，我也不会啊，这个不懂得像徐武豪这样子，他很知道怎么呼召。那这个徐武豪是徐武豪，他有这个恩赐，我也学不来的了。但是我后来有些很奇妙的经历，我就说顺服就好，听从就好。啊，我有一次去这个沈江去领退休会，那个退休会不是传福音的。啊，退休会是陪灵的，我很高兴去了。但是呢，陪灵的过程里面，那也讲福音哦，你知道吗？基督徒也需要听福音嘛。那讲福音的时候，中间也有慕道友开始就对福音有兴趣了。那他们同工们在下面小组讨论的时候，就听出来他们对福音有兴趣。然后呢，到最后一堂的时候，那个长老最后一堂之前，那个长老就来跟我说：“任牧师啊，你讲最后一堂可不可以呼召啊？”我说：“是吧？”有点发抖，你知道？祷告完了说：“好吧，好吧。”哎呀，那讲完了就呼召的时候，结果还不错了，上帝有恩典有怜悯，有两个人举手啊，还好。但是圣灵的工作不在乎我呼召不呼召。我后来走了之后，他们告诉我，之后有八个人信主。那一年的圣诞节有八个人受洗，但是呢，这个不是说我怎么样，是你讲福音，圣灵工作，自然就有人接受听福音。所以呢，我这些年我慢慢的操练啊，慢慢操练，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不就是一个工具吗？你知道吗？我不就是一个工具吗？那上帝工作，有人觉知信主，那是他的荣耀；那没人觉知信主，也不是我丢脸。那神知道人心啊，所以现在有人请我去布道，我也去，我也从来不会说我没有布道的恩赐。 那不管怎么样，有感动没感动我都呼召。那有人觉知，有人举手感谢上帝，没人觉知交给上帝啊，神工作。我们不就是一个工具吗？是不是啊？啊，那像腓力一样啊，腓力不是一个个性很鲜明的人啊，很低调，没有什么特点啊，不像史蒂凡，不像保罗，不像这个使徒彼得。但是呢，正因为他这样子，所以呢，你我都可以效法。阿门。